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让我们学习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懂得预备游在启明里面。主，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真的是坦然无惧，毫无任何的羞愧。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你来制作。我们谢谢你，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你动了善功，你要成全这功。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从马太福音24章32节开始，主回答门徒的问题，就是讲到主降临有什么预兆。那这一段话呢，我觉得是对我们说的，对今天对我们说的。我们很感恩，因为主爱我们，他把他要降临之前会发生什么预兆都告诉我们，就是提醒我们要警醒，要预备。那他特别讲到无花果树的比方，那这件事情已经在70年前就已经成就了，然后也讲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现今这个时代就是挪亚的日子，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有这两个预兆，然后呢，有同样神的儿女，有一个要先被提，有一个撇下，所以他要我们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这段话是特别出于主的爱，提醒我们要我们预备好，等候被提，我们要警醒。那怎么警醒，怎么预备，接下来主就讲了两段话，那一段话就是讲主来像贼一样，所以家主要警醒。那一段话是讲到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忠心见识的仆人还是恶仆，所以这两段话一方面是跟我们生命的建造有关，所以我们见主面或是我们被提跟我们的生命建造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这是跟侍奉有关。所以我们的警醒预备一方面是跟生命的建造有关，一方面跟我们是不是在侍奉上能够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有关，所以这两段我想是很重要的，一个跟生命有关，一个跟侍奉有关。那在生命方面呢，他特别提到家主如果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家主，主就是这个贼，他来就是他偷宝贝的，所以我们不容人挖透房屋，他说这是你们所知道。所以我们都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但是建造呢，我们知道有的是金银宝石，有的是草木禾秸，所以金银宝石是主要偷的。所以我们生命的建造到底有多少是出于主的，是出于圣灵的，那个是最重要的。那至于做仆人侍奉，他这边特别讲到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明白主的心意而且能够照着去做，这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怎么样，他要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所以这里的管理我们曾经交通过，不是站在高处来管理别人，好像自己很有权柄在那管理。这里特别讲到医治，讲到服侍，换句话说呢，真正的侍奉来在神的家里面，怎么样能够供应弟兄姊妹在医治服侍上，还不是在外面的很多的工作，在生命上能够造就别人。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被造就，一方面呢，我们能够在 别人的生命上有医治有服侍。这就让我们想到主自己，主曾经做了一个比喻，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主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服侍的。在第十章第25节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的，路加福音十章25节特别讲到有一个律法师，所以他们很懂律法的，律法师来试探耶稣，所以他的心并不是真的寻求真理，他来试探主。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总是要我们做，只有当你做的时候你才能得着，所以他要承受永生。那主耶稣也没有反驳他的话，只是问他说，那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练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律法的总归就是爱，要爱神也要爱邻舍。那主耶稣说，你回答的很好啊，你就照这样写，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了。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既然要爱，那到底我的对象是谁呢？所以主耶稣就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那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人其实就是指着这个律法师，他是一个质疑的人，但是呢，在主的眼中，他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我们知道耶利哥是受咒诅的地方，那耶路撒冷呢，却是大军的京城。所以这个人已经在往下走了，他自己不觉得。所以主在讲这个比喻，特别讲了这个人，其实就是这个律法师，结果就落在谁的手中呢？落在强盗的手中。我们知道强盗来，盗贼来都是偷窃杀害与毁坏啊，所以这里他这个律法是落在强盗的手中。那这个强盗是谁呢？当然就指着这些专门守律法的这些犹太的首领手中，所以他就落在他们的手中，他不知道，总以为要靠着律法来称义，靠着行律法来得永生，所以主就把他形容说了，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了，离开神要他们应该的地位了，往耶利哥去，已经落下来了，落在强盗的手中了。结果他们就怎么样，剥去他的衣裳，衣裳给剥了。一个人的衣裳被剥，就显出什么呢？显出他的羞耻来。所以律法常常是显出我们的羞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律法称义嘛。所以你要靠着律法来称义，就显出我们的羞耻来了，而且呢把他打个半死。你看，因为律法不能给我们生命，把他丢下来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祭司他都不敢去摸尸体的。那这个祭司就特别讲到这个宗教的制度，宗教的制度没有办法能够带给人生命的。又一个利未人来了，利未人呢虽然不是祭司，但他也是服侍神的人，他专门忙碌这些我们所谓的圣工，都是外面的工作，对这个人也没有帮助。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行路来到那里，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指着我们主说的了，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怎么样呢？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把他包裹好了。我们知道油和酒是讲到神的爱跟神的灵，圣灵呢，所以主是怎么服侍的？借着神的爱，就是圣灵来服侍，这就是医治服侍。而且呢还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你看，不但是给他油和酒，还把他送到殿里面去，这里的殿当然指着教会说的了。第二天还拿出银钱来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之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所以我们的主他给我们偿付了一切的罪债， 所以主说你想这 三个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铃声呢？他说是怜悯他的。所以主是这个撒玛利亚是怜悯他的，你照样去行吧，照样去爱，这是主。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的时候，主叫我们在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事实上就是做这些医治服侍的工作。如果我们懂得这样子来服侍的话呢，那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不是外面的一大堆工作，来自在生命上的一个造就跟服侍。所以一方面你看到我们的生命的建造很重要，一方面我们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的服侍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是草木禾秸，因为这些都是出于肉体，出于自己的，而是需要圣灵，需要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成长。我们的服侍呢，看重的还不是外面的，而是真正生命的服侍。但是恶仆，我们知道恶仆提醒我们，主在这里提醒我们，恶仆他的特点就是说，他知道主人要来，但是还早，因为还早，所以我们就不急嘛，这是我们很容易落到的这个陷阱里面。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应该常常要想到主是随时要回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警醒，如果我们知道主还来的要来但来的迟，那我们就不容易警醒，就动手打，又和酒醉人一同吃喝，这就是你看放纵肉体了，然后爱贪恋世界了，那主来了这时候要定他，重重的处置他，所以这是主在讲到他回来之前的预兆，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不是遵守什么方法规条，这是我们喜欢做的，而是呢常常亲近主，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提醒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我想这个很重要。所以后来主接下来就讲得更清楚，就用这两个比喻嘛，一个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一个是三种仆人的比喻。十个童女就讲到生命的问题，三种仆人就讲到侍奉的问题，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都有灯，而且都点着，唯一就是有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面那我们知道这个器皿其实就是指着我们这个魂的生命那为什么能够有油在器皿里面，就是我们魂生命里面所充满的肉体己跟世界必须被倒空，你只有倒空了你才能充满愚拙的呢他为什么不能充满，因为他被肉体被世界充满了所以你就算要倒要充满他也没办法充满，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如果是跟随圣灵，圣灵一定会兴起十字架来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倒空所以我们自己不能够倒空，但是我们愿意交给主，那圣灵就会兴起环境来搅动我们。当这个过程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失败，因为主在搅动我们，在倒空我们的时候，基本上一方面是不舒服，一方面我们发觉好像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事实上主正在做工这个需要信心，需要安息在主里面而不是跟着就那个紧张所以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那主就能做所以这些聪明的童女他们都是愿意的人，他们听到了主的话，他们也愿意照着去做，愿意把自己交给主，那主就能做我们自己不能做。愚拙的人是第一个他听不进主的话，或者听了他没有反应，所以呢圣灵在他身上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他满足于什么呢？就是肉体世界所充满的。可是很可惜，就是说呢，只有当主回来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又不够了，所以那个时候再去买，回来的时候门就关了，所以这个门乃是指着国度的门，国度的门关掉了，所以在外面叫爱哭切齿嘛。所以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你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正愿意跟随主人叫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主要做道工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好像越爱主越跟随主，你就发觉好像环境越来越多，事实上主在做道工的工作，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其实都是主要道工的，我们以为好的都要被道工，因为那里面充满了自我，充满了己，所以生命这件事情就是 在五个聪明的童女身上，五个愚拙的童女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所以这个是主的工作，我们需要让他，就是我们需要柔软，愿意把自己交在他手中，愿意奉献在他手中，让他来做，然后我们接受而且顺服，那主就能做，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去做我们也做不了，所以聪明跟愚拙并不是我们外面所想的聪明愚拙，而是因为明白主的话，而且呢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那三种仆人也是一样，我们就看见了这些仆人的主，每一个人都有银子，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你不能说你没有恩赐，那但是恩赐的确有大小，有的五千，有的两千，有的一千，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圣旨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来看几处圣经，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这些都是五千两的，神兴起的呢，这些还不是指着地方的教会，它是指着仆宇宙的这个教会说的，神给了一些恩赐，这些恩赐是很大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牧师教师就是牧养教养的，那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要成全圣徒，就让圣徒被成全，所以不是为他们做好多的事情，而是让他的生命能够被成全，使他们能够各按其职，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让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让他们各尽其职，所以这些都是五千两的，他们是为着神的教会，各众教会，那但是对于地方的教会，我们都在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在地方教会呢，你就发觉呢，他们的恩赐就不一样了，有些可能就是两千了，一千了。那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这就是在每一个教会，地方教会所有的了，那这里的恩赐很特别，这是属于比较特别的恩赐，这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你看有一些人有恩赐，他能够有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 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所以有些人是有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所以你看有些信心是恩赐啊。当有些信心是生命的东西，但这里特别是讲的有人有特别有信心的啊。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所以你看这里有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有一人能做先知。哦，这个先知跟我们前面的先知又一人不太一样，这是在地方教会里面的先知。又有一人能辨别诸灵，又有一人能说方言，又有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你看见这里的恩赐呢蛮特别的，有的时候你会看见，有的时候你看不到，但是呢在教会里面的确圣灵随着意思有各样的恩赐啊。那这些恩赐有个特点啊，这些恩赐你有这样的恩赐的人呢，他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些恩赐是为了彰显主，不是为了彰显自己啊。那哥林多教会呢，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你看有好多很特别的恩赐。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这些恩赐用来发表自己，彰显自己，不是为了彰显主，所以就出了好多的问题。所以后来到了十二章的末了呢，所以保罗特别告诉他们，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爱，就是爱。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的这些恩赐好像你看像两千两，就是也蛮特别的。那也许我们没有这个恩赐啊，但是我们一定会有一种恩赐，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起啊，十二章第六节啊。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所以你看这讲到，这也是讲的地方教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但是不一样，都有 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所以有些人有预言，那有一些人呢做执事，执事就比较偏重在事物上面了，做执事服事。有些人是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有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所以你看施舍也是一种恩赐，治理的就当殷勤，有些是治理，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你看有一种恩赐是怜悯人的，所以这些都是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你不能说你没有恩赐。但是怎么样把恩赐显出来呢？就是十二章一开始的就是要奉献，所以当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你就发觉了，你本来是身体是你的身体，是一个身体啊，但你奉献之后呢就变成了什么呢？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如果不奉献呢，你看我就是我，但你一奉献以后，你发觉你被缩小了，你不再是你了，你只是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而已。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站住了这个地位呢，恩赐就慢慢显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奉献出来的时候呢，你以为你的恩赐可能不是你的恩赐，那是你的才干，你天然的东西，你天然就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如果你不奉献的话呢，那你就觉得你就是要讲话，你就是说话的人。但如果你奉献以后，你就发觉你不是你了，那时候神按着我们的才干给我们的恩赐呢自然就显出来。那显出来有什么样的？就是说当你按着你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呢，里面满有膏油，那别人呢也会有觉得有膏油。否则的话你是按照自己来服侍呢，你会发觉呢其实你没有膏油的， 圣灵不印证的，那别人也没办法得到供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有些人有特别的恩赐，有些人是好像普通的恩赐，但是恩赐不在乎大小。我们读的时候，这三个仆人最重要的，你就发觉呢，到最后如果你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你得的恩赐是一，你得到的结果赏赐是一样的，5000两、2000两、1000两都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奉献，你的恩赐就埋在地里面了，跟世界联合了，也浪费在世界当中。所以我们一方面是生命的问题，一方面是侍奉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命没有建造，我们有恩赐呢，恩赐就像管道，你出来的呢都是自我，都是己生命。所以你看见先是生命，后来才有恩赐，这个很重要的。那我们所以一方面讲到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就常常活在神审判的光中，就是我们常常亲近主，不是享受那个同在而已，而是因为神是光，我们每次亲近他的在光中见光嘛，就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在他的光中里面有没有不讨他喜悦的，求他的血来接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主面前交账，所以在交账之前，在我们见主之前呢，很重要，就在他的光中，一方面当我们被照到我们有亏欠的地方，我们求他的血来接近我们，洗净我们的罪，那也需要十字架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软弱。所以血是为着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亏欠，十字架呢对付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身体在我们肉体有软弱的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常常会软弱会失败，一方面求主的血来洁净，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十字架来做对付的工作，这样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是聪明的童女，而且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很重要我们需要就是预备等候主，警醒的预备等候主来好，所以这些都是讲到什么呢？这是讲到我们有一天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那有一些人呢就跟主要一同进入国度荣耀里面，有一些在荣耀的外面哀哭切齿好，当主在基督台前审判完了之后，得胜的人就跟主一同来到地上，因为审判是在空中嘛所以先来到地上，来到地上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了25章31节所讲的主带着得胜者来到地上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所以这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开始一直到46节这一段话呢就讲到主来的时候这个世代末了的情形。所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这个时候人子在他荣耀里面，这个荣耀呢特别是讲到，还不是讲到他原来神性的荣耀，是讲到他人子的荣耀，当人子在他荣耀里，所以这是人子的荣耀。我们的主他在地上顺服神的旨意完成了救恩，这是他人子的荣耀。那些又良善又忠心的人呢跟他一同在荣耀里降临所以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将来的审判呢不是神审判，乃是我们的主在审判，主坐在他的宝座上审判这时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所以这里的万民不是指着信主的人，我们信主的已经经过审判了，所以这里的万民呢，乃是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呢还存留的人。那这些万民呢，都是在大灾难里面没有跟随敌基督的，因为跟随敌基督的我们知道他已经受了审判了，你读启示录就知道了，已经受了审判，所以这些万民呢就是没有跟随敌基督的。那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跟山羊一般。那绵羊是比较温驯的，山羊是比较会顶撞的。那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那通常右边都是比较尊贵的一边。所以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拣预备的国。那以前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不懂，所以他们就觉得绵羊就是信主的，山羊是不信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里特别是讲到在神家的审判已经审判过了，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嘛，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审判了，那些得胜的要跟主一同降临的，没有得胜的要在外面爱哭切齿的，所以这些万民呢是指着没有信主的人，但是在大灾难中也没有跟随敌基督的。所以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所以这里特别是提到是我的父，不是你们的父，如果是信徒的话就是我们的父了，所以他说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对信徒来讲，我们是得着的是在创世之前就给我们预备的，那这些是创世以来预备的国。那什么是创世以来预备的国呢？其实就是当时神造亚当的时候要预备给亚当的国度。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人你们看顾，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这些义人就是这些绵羊，他们的义就是靠行为称义的，因为他们没有信主嘛，所以他们的义是完全是看行为说的。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你看这些义人，这些做好事的人，行善事的人，他们做了很多的善事，但他们不觉得自己在做善事，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等一下我们要来看。那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坐在属于主的人身上，主说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他们曾经在这个大灾难里面，他们曾经坐在主的弟兄身上，这弟兄当然包括了信徒，也包括犹太人说的，他们曾经在他，因为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些信徒和犹太人是最受逼迫的人，主当然也保守他们了，也包括借着这些人来保守，他们饿了，这些人给他吃，渴了给他们穿，客旅留他住，赤身露体给他穿，病了在监里看他。王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们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那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同样都是万民， 为什么有些是绵羊，为什么是山羊，到底发生什么事，那这跟启示录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一开始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们都很熟悉的。他说：“我又看见，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啊，我们知道在第五章的时候，只有羔羊一个人站立，但现在呢，有144,000人跟他一同在锡安山。那这个锡安山，你读下去就知道，他是在宝座前，所以这个锡安山不是地上的锡安山，是天上的锡安山。换句话说，第一批被提到宝座的，就是这144,000人。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看到没有，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新歌，仿佛是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之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没有瑕疵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批已经被提到宝座了，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好，那所以你看见当第一批被提到宝座之后呢，地上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天使在空中要传什么福音呢？永远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已经不是恩典的福音了，这个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这个福音呢，是叫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做什么呢？应当敬畏神。你看恩典的福音叫我们爱神呢，那这边呢，恩典的门已经关了，所以叫他们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他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然后有第二个天使，第三个天使，接下来到十四节到十六节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所有神的儿女还留在地上的都被提到空中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中间，就是分批被提的中间，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他们。到了十七节到末了，就讲到主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就是在神的儿女被分批被提的中间的，有永远的福音。这些永远的福音就是传给这些人的。所以这些人呢，有些人呢是敬畏神。这敬畏神就是这里的义人。因着敬畏神的缘故，他们就善待人，特别是善待神的儿女。所以他们在看见主的弟兄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做客旅就留他住，赤身露体就给他穿，病了在监里就去看望他。所以这些人是受了永远的天使传的永远的福音，敬畏神，善待人。但是这个福音呢，另外有一些人呢根本就不理他。所以你看见呢，到了第马太福音25章的第46节，这些人就是拒绝听这永远福音的人，不敬畏神， 不善待的人，这些人就要往永心里去。那些义人呢，那些义人是怎么样呢？就是听了永远的福音的，他们敬畏神，他们善待人，他们就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他们是进入永生，我们是得着永生，所以不一样的。进入永生不代表你就得着了，就好像你进入一个花园，并不代表你永远在花园。得着花园，那花园是你的，进入花园你只是参观一下。所以这些人叫进入永生，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千年国度就开始了，但是千年国度末了，撒旦还要再来一次，又或者很多人又跟着去了，那那些人呢，本来是可以进入永生的，觉得他没有得着永生，所以这里有这个差别在。所以这一段话，所以马太福音24章25章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所以我们需要就是不但清楚明白，而且我们能够警醒预备，这是我们读这段话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好，到了26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看这段话，这句话很特别啊，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前面有好几段话，譬如说山上的教训，耶稣说完了这些话，然后接下来又有好几段话，包括了那个七个关于天国的比喻，都是讲到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但到这里呢，他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耶稣的话该说的话都说，对门徒该讲的话全部讲完了。所以我们一开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马太福音一开始怎么讲呢？他讲到我们主耶稣是谁的儿子，按照原文是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是谁呢？所罗门。那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呢？讲智慧话，他建殿。所以你看从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呢，我们的主就是大卫的儿子，就真的所罗门。他不但要自己建造圣殿在磐石上，建造教会就圣殿在磐石上，而且呢他讲了好多的智慧话。现在智慧话讲完了，所以从26章到28章呢，他现在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儿子是谁呢？就是以撒。所以呢我们的主是真以撒，现在他要被献上，所以从26章开始了他要被献上。所以他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现在要被献上了，他现在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要被献上。那前面25章我们知道主一直重点在讲什么呢？他讲了他是王，他要来建国度。那现在呢26章开始呢，他开始讲十字架了，他要定十字架了。所以十字架带进国度，十字架带进国度。所以为什么十字架这么重要？但很可惜今天神的教会不太注重十字架，他注重的是主的十字架，但没有注重我们也有我们的十字架要背的十字架。他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逾越节他们都要宰羊羔的，现在呢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他就是那位真正的神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那神的羔羊。好，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个对比，一个是主自己讲的话，他说过两天是逾越节，那逾越节呢，他就是那位羔羊，所以他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主定的。但是大祭司他们呢很气，很有意思，他们说当节的日子不可，就是不能够在逾越节抓住，因为恐怕民间生乱，因为逾越节很多从外地来的人，犹太人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要过节嘛，人太多了会出乱子的，所以主说他在逾越节要被交给人，但是人怎么觉得呢？人的想法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以，不能在逾越节，必须过了逾越节，所以你看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人的想法不一样，可是呢主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看起来是有矛盾，但是神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所以你看见，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有一句话讲到啊，主特别讲到，他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了，是我自己舍的啊。所以一方面你看见是人在对付他，但事实上是他讲得很清楚，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的命的，是我自己要舍的。人要夺他的命也是要在逾越节之后，他舍了他是在逾越节，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两个对比出来了，一个就是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这可以香膏可以卖30块钱的，一个是呢犹大用30块把主给卖了，所以你看见现在主要被钉十字架了，有的人抓紧机会，因为主时候不多了嘛，抓紧机会去告主，那有的人就把主给卖了。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的福音书啊，主从马太福音来看，好像再过两天就要过逾越节嘛，所以现在玛利亚告主嘛。但是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这是其实是在逾越节的前六天啊。所以马太在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时间来记的啊，但他重点是告诉我们，有人在这个时候趁着机会就赶快来告主了啊，因为主要被钉了啊。所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很特别啊。他第一个，他是在伯大尼，我们知道伯大尼有一个家，就是马大、玛利亚、拿撒勒的家啊。这个是代表教会说的啊，这个教会的实际。但在伯大尼还现在事情发生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所以西门本来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大麻风，被主医治了啊。所以这里也讲到，其实我们教会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大麻风的，但是都被主医治的啊。那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浇在他的头上啊。他没有提他的名字啊，有一个女人啊，所以这个女人呢，事实上马太没有提她的名字。原因是因为历史历代有很多人就像这个女人一样，不止玛利亚，历史历代有很多的，所以这个女人是代表，不，她代表玛利亚，也代表历史历代很多的爱主的人，就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这里特别提到是浇在他的头上来荣耀他。那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周济穷人。照理说啊，有人用这么极贵的香膏来膏主，门徒应该都很喜悦才对啊，照理说嘛。但是很特别，现实就是说门徒很不喜悦。他认为太浪费了， 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周济穷人。为什么觉得那么浪费呢？因为在这些门徒的心目中哦，在有些门徒心目中觉得主不配，因为你配就不会觉得枉费，对不对？你不配才会觉得枉费嘛。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门徒，当然包括玛利亚在内，门徒对主的估量不一样。有的人觉得主配，有的人觉得主太浪，这样做太浪费，不配，主不配。你看这是门徒。那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旅人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他们要周济穷人，什么叫周济穷人？就是周济穷人就是为主做工嘛，做主的工作嘛。所以有些人他们觉得为主做工比爱主更重要，就是这个意思。看重主的工作过于看重主。如果有人为着主放掉一切，什么也没为主做，从外面来看什么都没为主做，他们觉得是浪费。但在主来看呢，这个人是为了他什么都没有，好像什么都没做，主说是一件美事。所以人跟人的看法跟主的看法不一样。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因为他抓住了机会了，主马上要被定了，所以他做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旅人所行的诸个伎俩。好，我们比较一下约翰十二章，因为它记载有一点不一样啊。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里啊，所以这是前六天了啊。就是他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我们叫这就叫西门了啊，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所以那一个人女人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啊，这边是脚，刚刚我们读的是头啊，都有啊，只是记载不同的地方，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所以你看见玛利亚用她的头发，有头发是她最尊贵的地方，去擦主最卑微的地方脚，屋里就满了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所以这个门徒是犹大，当然也有其他的门徒了。犹大，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乃因他是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他贪财。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这里你会发觉一件事情，表面上好像是为了穷人，事实上是为了贪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多人是好像是爱主的工作，但事实上呢是贪财。这是包括现今教会也是有这样的情形，因为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得到这种情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他特别PO出来的，说一个牧师啊，他穿了一双鞋子4000块美金，然后有人就PO出来，就说当时主是穿着草鞋 sandal， 就做一个被对比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为主做工啊，但是你看他拿这个里面的钱，就拿钱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读这些圣经啊，基本上不是历史啊，今天也在发生的。耶稣说由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这是这一段。我们再来看一段，就是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以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边讲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所以你看，不止犹大哦，有几个人哦，何用这么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也是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就是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所以主耶稣并不是不要周济穷人呢、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是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预先，其他地方没有提到，这里特别提到预先。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有人要膏主，就来不及了，主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预先很重要。因为有一天主回来了，他是荣耀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家抢着要膏他，但是已经太晚了。因为懂得预先膏他的，就是他还没有回来之前就预先膏他的人呢，那有福了。那他是打破玉瓶呢、什么是玉瓶呢？玉瓶基本上是我们这个人，这个人被破碎，为了主愿意被破碎的人。那历史历代有很多圣徒，他们是为着主撇下一切，这个人这个天然的人愿意完全被破碎，让主在他身上能够得彰显。这样的人在他身上，在屋里面，他如果在这里呢，屋里面就满了香气。所以这是一件美事，他没有做很多人看为那些善事，他是单单的为着主而活，所以很多的行善是好像在外面的服侍，这一个打破香膏就好像在至圣所的服侍，没有人看得见，但是主知道。所以屋里满了香气，这样的人呢，让屋里满了香气。主说他是预先膏他，所以他特别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纪念。不是述说这女人，是述说他所行的做个纪念。换句话，传福音要传福音到一个地步，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呢，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完全的破碎自己，让主得到满足。所以在这里这个侍奉呢，不是外院的侍奉，不是做工的侍奉，做很多的工作当然要侍奉，但不是外面工作的问题，乃是满足了主的心。这个是预先膏他，在主还没有显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之前，满足主的心意。所以福音传福音要传到一个地步，要述说这旅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所以玛利亚然后后来好多人要去膏主，主已经复活了，所以只有他真正膏在主活着的时候膏了他，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趁着主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要抓紧机会去膏他， 像玛利亚这样高大。那主回来的时候，主的心能够满足。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先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话，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你提醒我们，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所以要我们警醒，也能够预备。主教导我们怎么警醒，怎么预备，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心。玛利亚用膏膏你，就说出了他是一个警醒的人，他是一个预备的人，他能够满足你的心。人可能看是枉费，但是你觉得是一件美事，他是预先膏你。深愿今天在你还没回来之前，我们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来膏你，荣耀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